弟兄姊妹平安，教会庆祝12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下个礼拜呢就是120周年的感恩崇拜，我相信呢大家呢都是会是很期待。回想过去在这10多年能够在教会留下足印，在讲坛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推动门训的意象，在恩典楼那里是开始英语和普通话崇拜，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疫情已经是持续了2年了，不少弟兄姊妹问上帝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些什么心意呢？我相信上帝不是在这个世界画上了一个暂停，一个 pause 那个的符号，而是呢是画上了一个重启 reset 那个的符号，叫人在神面前是谦卑下来，接受自己那种的渺小和限制，重新思想在生命当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有人说这个疫情是一个 Kairos moment， 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字是代表时间的，第一个字就是 Chronos， 即是说年、月、日，今天是星期日，明天是星期一，这个是 Chronos。 第二个字就是 Kairos， 就是说着时机和时刻。疫情就是上帝给人一个特定的时刻，用这个特定的时刻来做些什么呢？就按住不同人不同的领袖，是因人而异。我相信上帝不是在疫情当中是关闭了教会，而上帝是开启了家庭，让你有更多时间是同埋你的家人在一起，亦都有更多时间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沟通，无论是透过 Zoom 又或者在屋企里面是聚会。如果在过去这2年你未曾好好利用这个 Kairos moment， 这个特定的时刻，我鼓励你，你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去深化你和神和你的家人和弟兄姊妹那个的关系。教会今天给我的主题呢，就是立志做上帝的奴仆。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的领受呢，就是这个题目是非常之重要，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需要明白的。所以在现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先寻求圣灵的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主你面前是蒙悦纳，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求主帮助，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首先是解释一些的 keywords， 一些的约词。奴仆这个字的原文 doulos， 就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权，是要完全去服从权柄的人。而仆人呢，这个字的原文呢，是至少有6个希腊字呢是可以翻译成为仆人的。最为人熟悉的就是 diakonos， 这个的希腊字意思呢就是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执事这个字呢就是从这个希腊字那个字根而来的。咁我想问一问大家啦，圣经中奴仆同埋仆人 究竟个意思有冇分别嘅咧？嗱，我相信大家心里边咧都已经系有答案。有人就话奴仆咧系属于他人嘅，仆人咧就系为他人系提供服务嘅。嗱，有仆咧就一定有主咯。啊，主呢个字嘅希腊文 kyrios 呢个字咧。就是意思呢就是握有绝对同埋最高权力嘅人。对我哋基督徒嚟讲，这个主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但是随住社会对奴隶制度嘅不安，到到奴隶制度是被废除，圣经嘅学者呢就对于 doulos 呢个字嘅翻译呢就開始咧係有混淆，將 doulos 就係譯咗做仆人。點解咧？係為咗避免咧係俾人咧係有一個政治唔正確嘅感覺嚇。嗱，有人做咗一個研究，喺二十種通行嘅英文嘅譯本，新約嘅譯本，你估下有幾多本咧係一貫地？將 doulos 係翻譯做 slave 嘅，翻譯做奴役嘅。個研究話俾我哋聽咧，係只有一本。中文聖經嘅翻譯咧，有啲時候咧，亦都係有混淆嘅。舉一個例，馬可福音嘅十章四十三、四十四節嗰度講到：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和合本呢就将 servant 就译做用人，将 slave 就译做仆人。而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比较是贴近原文了。那里就讲到说，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大家的奴仆。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认为那些是有权力有地位能够吩咐其他人去做事的人，他们是伟大的。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伟大却是在于服侍其他的人。领袖呢就更加要好像奴仆那样去跟随着上帝来带领。教会只有一个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人包括教牧执事都是听命于耶稣基督的，按住他的心意来带领教会。如果弟兄姊妹能够活出这个真理，我相信教会很多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现在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耶稣和门徒那个的主仆那个关系。第一，耶稣是主，他是握有最高的权力，绝对的权力。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的了。耶稣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在其他的经文呢，耶稣也都讲到呢，就说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等等。耶稣是主，这个是非常之清晰。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主对你的生命是有些什么意义呢？有一位姊妹信了耶稣之后，在十年里面她妈妈是患了老人痴呆症，丈夫是有婚外情，跟着生意失败而破产。 他有一个仔一个女，个女呢就是同性恋者，个仔就因为个爸爸有婚外情呢是很愤怒很沮丧，更加是有自杀的倾向。嗱，呢种种的打击对这个姊妹呢是好像排山倒海而来。我不知道如果是你遇到这些事情，你会怎样去面对。这位姊妹她不断的祈祷，向神去呼求，神就用《申命记》第八章去回应她，讲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使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位姊妹她认定耶稣是她生命的主宰，立志去一生跟从她，信靠她。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既然神是容许她，她就接受，并且继续在生命当中是活出爱，继续去遵行神的说话。结果是怎样呢？长话短说，她妈妈是信了耶稣，丈夫的婚外情持续了几年，结果因为她破产，婚外情就结束了。个女儿有一天突然之间将她同她同居那个同性的朋友那些东西全部扔晒出街，赶她朋友离开。个仔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在他有自杀倾向那一段的时间呢，是一直去陪伴着他，跟他一起祈祷。之后个仔是考入了大学。在这十年的里面，这位姊妹是活出耶稣的样式，对他的家人是有爱有忍耐。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结局一定是好的，一定是 happy ending 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你是越来越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似耶稣。我再讲一次，当你是越降服在耶稣主权之下，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似耶稣。第二点，门徒就是奴仆。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跟住保罗他在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呢，他就讲得更加清楚，如果成为罪的奴仆，那个后果呢就是结出羞耻的果子，而那个结局呢就是死。如果成为神的奴仆，后果就是结出成圣的果子，而个结局呢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今日你是罪的奴仆，抑或是神的奴仆呢？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抛弃了香港的太太和女儿，去到内地和另外一个女人同住，不听劝告，甘心做罪的奴仆。如果他听到今天的信息，我希望他能够是认真的反省、悔改、回转，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一个神的奴仆，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这一位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伯纳德。学员传道会能够在六十几年的历史里面，在百几个国家成立超过五千几项的事工，有上帝丰盛的祝福。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伯纳德夫妇 Bill Bright， 他和上帝是在1951年立下这个奴仆之约，意味着他们是将理智、情感、意志，即是将他们全个人都完全降服于主。这个是他们夫妇生命的转捩点，直接影响他们的婚姻和他们的事工。基督徒很多时候犯一个的毛病，就是领受了异象之后呢，就开始为上帝去做计划，不再去依靠上帝的带领。但是伯纳德不是这样，奴仆之约是帮助他是保持谦卑。既然是奴仆，为主人做事是理所当然，又怎会是有骄傲那个的余地呢？正如路加福音十七章九和十节这样讲，仆人照吩咐的去做，主人还多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就要怎样说？就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只是我们应份做的。在伯纳德的遗言当中，他对基督徒这样说，他说不要满足于平庸，你是掌管宇宙的神的孩子，所以要降服于他，成为他的奴仆。我可以用五十年亲身的经历向你保证，再没有其他东西是比跟从耶稣的历程是更加令人兴奋。当我和太太在1951年和上帝签了奴仆之约，我们就将所有的东西是交了给神。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完全的降服就是我们的喜乐。我的祷告就是你亦都能够好像一个完全降服的奴仆来跟从耶稣。弟兄姊妹，今日我亦都是盼望你能够成为耶稣的奴仆，完全降服于他。他在你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必定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现在让我讲一讲主仆和福音那个的关系。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五节，我们原不是全自己，乃是全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保罗传的福音是一个怎样的福音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一个基督是主的福音。福音的信息通常是有两个的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哦，你头脑上信了就可以得救了。另一个极端呢，就是说你要靠好行为做得好一点才能够得救。两者都不是圣经的教导。经过这么多年，怎样才能够得救呢？可能仍然是困扰着一些的基督徒。刚才我讲到奴仆和仆人在翻译上 的混淆呢，在福音信息呢都带来一些后果的。个后果是什么呢？个后果就是耶稣是主呢，这个的观点几乎从福音信息当中呢是不见了。我哋同耶稣嘅关系，呢、这个主仆嘅关系，变成咗要同耶稣建立一个个人关系，而呢个个人关系应该系点样呢？却系冇讲到明。个结果就系、是、有啲人传嘅福音就系、是、一个人只系需要接受耶稣做救主，而唔需要接受耶稣做生命嘅主。那个的福音，又或者呢、啊、是有先后次序的、啊、你先接受耶稣做救主，迟些呢等你成长些了，成熟些了，你才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呢？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呢？不少人信了耶稣仍然继续犯罪，没有跟随耶稣，价值观完全没有改变，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只需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拿到上天堂这张的门票，那就足够。几个礼拜之前，我在一间教会施浸，一如既往这样，我就问预备受浸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救主和生命的主 Savior and Lord 是不能够分割的。我现在在一间教会带领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组员就是教牧和执事，我跟他们强调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范畴的主，我们是要一生的去跟从他。经过几个月之后，我非常之感恩，见到组员一些的生命转化，包括什么呢？包括跟家人的关系复和，包括灵修那个的进步，亦都包括一些不良嗜好，一些成了瘾那些的坏习惯是戒除了。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我在这个门训小组里面，我都是受益者，因为门徒训练就是生命去影响生命。救恩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定是要知道，我们是要清楚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说。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一章五节，和结尾的时候，十六章二十六节，他都是这样说。他说在万族中使人，使人什么？因信而信服。信心同埋信服就好似一个硬币嘅两面咁样。希伯来书嘅五章第八同埋第九节嗰度就话：他虽然为儿子，当然系讲耶稣啦，还是因所受嘅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为啲乜嘢人，边啲人成为咗永远得救嘅根源呢？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系凡顺从他的人。所以总合呢几节嘅经文，我哋就知道因信称义那个的信心，不是头脑上的信心，不是靠好行为的信心，而是信服的信心 Obedient faith。 让我再用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这段经文或者有些基督徒就觉得不是很容易明白，有些甚至可能是不是很想见到这段经文。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嗱，呢段经文咧有几点我哋系要留意嘅。首先喺二十一节嗰度，我哋见到经文话俾我哋听，嗰啲口称耶稣系主啊主啊嘅人，不能都进天国。英文咧就系 not everyone， 即系话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天国。咁可能咧，有弟兄姊妹嘅心就谂啦，你单单得把口讲，梗系唔得啦咁。咁如果口称耶稣为主，再加上二十二节嗰讲所讲嘅传道、赶鬼、行神迹呢啲咁嘅行为，应该可以进天国啦啩？耶稣点讲？我从来唔认识你哋，你哋呢啲作恶嘅人，离开我去吧。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些困扰。如果口称耶稣为主，奉耶稣的名去传道、赶鬼、行神迹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的话，这样什么人才能够进去呢？耶稣有没有说给我们？当然有啦。经文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旨意就好像我刚才所说，就是信服天父。这个信服的信心就是进天国的条件。我想大家留意，信服不等于靠行为，因信而信服不等于靠行为得救。而二十三节所讲的作恶的人，新汉语译本就译做不守律法的人，意思就是跟天父没有关系的人，跟天父没有关系的人当然是不能够进天国。斯托德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又真又活的信心必定包括信服，而信服的对象就是主耶稣。他说有些人可以，有些人 说可以接受耶稣做救主而不需要降服于他的主权，我们的回应就是不可以的。当我写我那本书《信命 3.0》的时候，我亦都深深感受到信服耶稣、遵行他的旨意才是真正蒙福那个的途径。有个美国人，他叫做威廉·保顿，他出生于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可以说是含着金锁匙出世的。他中学毕业，爸爸送个礼物给他就是环游世界，他去过很多的国家，见过很多贫穷受苦的人。他决定一生去跟随耶稣，以耶稣为他生命的主。他在他那本圣经那里写下不保留几个字。他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就入 Princeton 去读神学。他爸爸警告他， 他说如果你读神学，你就不能够接手家族的生意，并且我一毫子遗产我都不会留给你。他没有理会他爸爸所讲的，在他圣经里面是写下去不退缩几个字，跟随耶稣是没有保留的，是不会退缩的。神学毕业之后，他进入宣教工场到受训，但很不幸他在工场那里是患病，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是二十几岁。在他在世最后的时刻，他又在他那本的圣经写下几个字，不后悔。跟从耶稣是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他在耶鲁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开始了一个朝头早的祈祷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得他和另外一个的基督徒参加，到了年尾就已经有150人参加，到了他第三年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增加到1000人。很多同学都说他们的校园生活是被威廉普顿是转化了，而威廉普顿他那个跟随主的心智，他的生命见证是成为后来很多人的激励。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不在乎长短，生命乃是在乎你怎样为神而活。教会的使命亦都即是你和我的使命，就是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生去传扬祂，一生去跟从祂，一生去追求更加似祂。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就是我们活出福音使命那个的 Kairos moment，现在就是我们活出福音使命那个的特定时刻呢？你是不是愿意一生降服于耶稣的主权，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这样去顺服在耶稣的带领呢？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很乐意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当中。主，可能我们因为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是完全降服在你的主权当中，求你宽恕我们，并且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一生的跟从你、传扬你、追求更加似你。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一生的追求。愿意主你帮助教会，教会要成为明亮的灯台，在这个世代是照耀黑暗的世界。求主你使用我们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